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上期呢说到了老北京房屋中介呀、趣闻多，咱们今天呢接着这个话题讲这第三集的内容。上回呢咱们先回顾一下，说到了当时老北京人呢这买卖房屋，为了能够压低价格呢，甚至不惜编造啊这个大宅院闹鬼，是一凶宅，所以卖不出去，传得神乎其神，弄得四九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后信以为真。哎，这买主最后捡了便宜了，因为什么呀，卖主一看再不压价卖不出去了。那有的为了抬这个房价呢，也不惜的编造一些个谎言，比方说呀，我们家老爷子特别趁钱，前段时间呢换了几缸的金条让我呀给埋在院里，可是啊这日久天长的埋完我忘埋哪儿了，这老爷差点没弄死我。这消息传出去，大家一听，哦，这院子里边埋了几缸金条，这本主忘了埋哪儿了，嘿，这院子咱可得花大价钱买过来。结果买完了掘地三尺，别说金条了，金渣都没有。哎，这是说老北京房屋中介趣闻多。那说到这个房屋中介啊，有一种人不能不说，现在叫中介公司，以前呢叫拉房欠儿的。哎，这拉房欠儿的就是给人介绍这个房屋的买卖的中间人。那么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北京城里头好多这个拉房欠儿的人。哎，干这一行为什么这时候多呢？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因为这个时候啊，很多这个奇门大爷就已经北京话叫落了牌了，也就是说呢，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了，大清朝没了，您再没有铁杆庄稼了，但是呢身上又没什么技能，总得过活呀，怎么办呢？先卖家里边的细软，文玩古董全都卖完了，实在没有了，就开始卖这房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这房屋中介就是老北京说的拉房欠的非常的多。干这一行的人呢必须是巧舌如簧，能说会道，而且呢眼得灵，手得灵，脚得灵，嘴得灵，您记住这四灵。为什么呢？眼灵得学嘛，哪有房源。手灵呢，哎，您这手头啊，说白了就是来来回回的一买一卖，得把这钱能挣下来。脚灵呢，您不能够懒，这事儿跟以前不一样啊。现在咱说这房屋中介在网上互联网查看房源，以前呢就得凭这脚灵满处去跑，这嘴灵得能说会道，唬完了买家啊，唬这卖家。那么这些人呢，平常您看啊，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也不显山也不露水，每天一早上起来呢跟这个奇门大爷一样，提了鸟笼子，腰里边啊揣着这个蝈蝈葫芦，就到了茶馆了，往那一坐，自个儿打怀里掏出自带的叶子，还得是好茶叶，就开始干嘛呀，没正事啊，神聊。您看他是神聊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他是搜集信息呢，天南海北的一通海聊，然后呢从中就得到了买房卖房租房的这些个信息。等到了下午，这帮人呢就开始到这卖主家去看看房子去，如果觉得行，这房子从中啊能骑驴，就是能抽头啊，有钱可以挣，哎，而且呢这钱的这个数目啊还是比较可观的，就开始有情绪了，有这干劲儿了，哎，就开始进行这个拉房欠的头道工序。干嘛呢？找买主，或者本家是租房子，得找这租主。这干房欠的和干典当行的呀，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哎，这当的时候，你看当铺，当的时候不值钱啊，您给当一皮袄啊，这个什么缺领短袖没毛光板无毛虫吃鼠咬，您赎的时候赎一砍价回来了，他当时跟你说这不值俩钱，可是呢您要是赎的时候，这钱当然了就得加倍了。因为什么呀，过了期限不赎，得按照说这个过多长时间加多少钱，到最后再不赎就是死当，这东西就不归你了，这当铺有权处理。 那么这个买者呢，则是啊得翻上好几番，把这东西啊要想赎回来，过期的话赎回来得翻好几番的钱。那有的呢，咱说到这个房屋中介啊，有的这个房主呢是着急卖房子，就把这个拉房欠的呀给请到自己家里边。这房主先得请这个拉房欠的好吃好喝一顿啊，先得把这中介给伺候好喽，人才能给你找一好的买主啊啊，而且还得许愿啊，只要把这房子能给卖出去以后呢，这拉房欠的给您这好处少不了，这是本主急于出手的，请这拉房欠的您得好好的给我帮帮忙。一到这份儿上，这拉房欠的脑子都灵啊，一看明白了，你是着急出手，这会儿他可就不着急了，哎，大嘴一撇，大脑子一晃，哎，就开始我们叫包贬这房子了。什么叫包贬呢？就是评价这个房子，给他挑这个缺点，老北京叫包贬包贬，哎，一张嘴，您看您这房子，您怎么找这买主啊？先别说啊，别的啊，您这院整个一刀瓣房啊，咱都知道刀瓣房在风水上啊不好。什么叫刀瓣房呢？这户型图您一看啊，哎，一头宽一头窄，跟菜刀似的，宽那头呢是菜刀背儿，窄这头呢是菜刀瓣儿。您说那院子这房子整个一刀瓣儿啊，您说谁愿意啊买这房子到这挨刀来，对吧？风水上先给你否定了啊。您再说这您那西厢房三间，这东厢房怎么也三间呢？您不知道这门对门气死人吗？哎，这又是风水学上一老讲儿。什么呢？就是以前讲究啊，门和门是不能直接对着的。哎，门和门直接对着，住这俩房子里边的人容易发生口角不和，这是风水学上的一个老的一个说法。你看您这门对门气死人的，您这边三间那边三间整对着，哎，怎么样？让我说对了吧？哎，而且这院子前两天是不是死一口子？对不对？没有这瞒住人的事儿，对不对？这本主说没有，不是死一口子，是死个鸟，您听错，死鸟，那也是生鸟，对不对？死了那也算是死了，也得说这宅子不吉利，反正您这房不怎么样。你找了好几个买主了吧？您找了好几个了吧？对吧？都没谈成吧？谁都说您这房子差点劲吧？您看您，哎呀，您住的而且多偏的，离马路那么远啊！咱这凶宅不凶宅单说啊，您看买东西不方便。上下班远，干嘛都不方便。您总不能说这个买主搬进来以后上班远，您给人报销车钱的，我凭什么呀？对吧？您这不能报销车钱。再说了啊，您这房子也老，我敢这么说，啪啪啪，拿手拍三下，能从这墙皮里头掉出半斤土鳖来。嚯，哪有那么多呀？你房子忒老了。一句话，拉房钱的这张嘴啊，能把这卖房的主啊，您这房子说的一子不值。紧跟着呢，这拉房钱的又得催问啊，怎么样，我还有这个别的活呢，这么着吧，我先忙我的，对吧？咱改天再聊。他还拿您一把，他要着急走，其实啊他根本就没事儿，而且呢他根本就不想走，可是卖主一听这着急了，哟，这要走那怎么办呢？我着急用钱呢，我得卖着房子，他一走我再找别人不倒麻烦吗？得想方设法给他留下来。那么这拉房欠的还有哪些个手段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拉房欠的，对吧？先得把这买主的房子包贬一番，基本说的一文不值，然后撂一句得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您改天再聊吧。这买主着急出手啊，一看这个赶紧得留下来呀，哎呀，所以说哎呀先那个这么着吧，就听您的，咱薛微的卖的便宜点我认了，对吧？因为他着急出手。这拉房欠的说的这番话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卖主啊压低房价，这卖主呢要价少点，他能从中余利多点。等这拉房欠的找到这买主了啊，他呢先不让这买卖双方见面，由自己作为代表两头去跑去。往往这个时候啊，拉房欠的会找个什么饭馆啊，而且呢买家得请客。您看卖房子的跟他聊天吃饭是卖房的请客，等到买房这边呢跟他聊这个房子的事儿啊吃饭是买主请客。 你看他两头吃，一分钱不花，为什么呀？这买主得感谢，谢谢您帮我找这么好一房子啊！您这房子真是绝了，一点毛病没有。有人纳闷了，他刚才包贬的时候，这房子一文不值，到买主嘴里怎么这房子一点毛病没有呢？这就说到啊，拉房签的嘴灵，能说会道，巧舌如簧，还是刚才那些事儿。这个买主面前，这拉房签的啪一转脸儿，能把这不是啊全都说成好。怎么着呢？先说第一个，那不说人卖主这房吗？您这刀把房啊，谁住这挨宰了呀？他到这卖主这说了，刀把房怎么了？好啊，说明什么呀？刀把在您手里，这叫大权在握。嘿，以后啊，您就是当官老爷的命。您看，他给遮着说，说好了。刚才还得说呢，说这房子老啊，直掉土啊，对吧？哎，那他遮着说，这房子老是老点，但您知道吗？老房子舍得用料。哎呦喂，那房里边的木料上好的，正经一水的金丝楠。这说大话没边了，金丝楠老百姓使得起吗？反正就好木头啊。那么刚才还说呢，您这房子忒老了，我不说别的，啪啪啪拍三下，打墙缝里掉出半斤土鳖来。到这他还遮着说呢，土鳖怎么了？土鳖那是中药，我把话撂在这儿，这药铺收，药铺要不收的话呀，您凑二斤我收了行不行？哎，这土鳖也是好东西了。哎，然后还得接着说呢，这离大街远呢，刚才他也说了，哪哪都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上班不方便，到这买主面前就不这么说了，离大街远您图什么呀？那是您造化，您买房子不就图个清静吗？对不对？天天门口扭大秧歌的，人来人往，做买的做卖的，您不烦吗？这买主一听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毕竟买房啊，这是大头，这钱呢不是个十块八块的，他也得琢磨。他一犯二乎啊，说普通话就是一犹豫，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这拉房签的还得给添把火，又说了，哎呦，跟您说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您知道老李家吗？人家早就贼人这房了，早跟我打招呼了，让我啊就帮他留心一可心的小院。这院呢，说实话，老李家也看过，嘿，那是相当可心。您要是不买，您这么说吧，您现在走，下午再过来，这院姓李了，您信不信啊？我就是觉得咱这交情在这儿，所以呢不让那老李家抢您行，他毕竟啊是在您之后看的这个房，咱讲究先来后到，对吧？再说咱爷儿俩谁跟谁呀？我蒙别人行，能蒙您头上吗？再说你也知道我们这行不缺钱，对不对？我在别人身上早赚足了，在您这儿说实话我犯不着赚钱，赚包茶叶钱，信不信的由您。说实在的，我帮忙帮这么多年了，人家叫我房虫啊，我什么好房子没见过呀？跟您说，价钱这么低的房子我是真没见过。这一句话，拉房签的要让这个买主尽快的成交，恨不得当时把钱掏出来把这合同就签了。那么这两边一说和，一旦这买卖双方都认可了，这拉房签的就先让这买卖双方啊，您得写出字据来呀，同时呢买方先得交出一部分定金来，为的是呢怕这买卖双方啊一旦毁约了，对不起，定金就不退了。那么一切顺利，还得挑一个吉利日子啊，近期的吉利日子，找这算命先生算算，让这个买主啊出钱，由这个拉房签的，就这中介，找一饭馆，在这饭馆里边就正式签订这买卖房屋的契约，然后交款。为了显示公正呢，这拉房签的还得找一笔杆子。什么叫笔杆子呢？就是能写会算的这么一位啊，就相当于老夫子似的，为这买卖双方啊起草这个买卖房屋的契约的正文，用现在话说就是合同。接着呢，买卖双方在这合同上啊摁手印，然后呢这卖房的主把这房契就得交出来，这买主呢掏出银子来。至于这个到这个地步呢，这买卖双方就算是交易成功了。但是啊各位，这拉房签的还没完呢。因为按照旧时候啊，这拉房签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什么呢？叫佣金。哎，按照今儿这话说呢，就是中介费，那会儿叫辛苦费的意思啊。多少钱呢？叫乘三破二。什么意思？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不是有钱吗，对吧？啊，又占了便宜了，得拿出这个买房价的3%来。 那么这个卖房的，您不是给您解决了您的燃眉之急，您这房子出手了吗？也了了您的心愿了，您得拿出2%来。哎，这样呢，5%的佣金就算是拉房欠他的辛苦费了。各位啊，这房钱的5%，那可不是小数。那么拉房欠的，除了拿出一点来，这钱干嘛呢？酬谢这个笔杆子，就是人给起草合同这位，然后还得给这个茶馆啊，或者签合同这个饭馆的掌柜的呀，得给人点辛苦费。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以后呢还得指人照顾你买卖呢，对吧？你这买卖是在茶馆里边谈成的，那你把这个掌柜的给伺候好了，钱呢给到位了，也不是大钱儿。那下次如果说啊，比方说谁来这个茶馆念叨了，说最近呢有套房想出手，这掌柜的肯定第一个知道啊。那下次等你来的时候，我先把这消息啊告诉你，你做这单买卖去，等于他帮你留意着。所以这些人呢也得给打点好喽，他不白拿这钱，他帮这个拉房欠的，用现代话说搞搞宣传。那么说这位拉房欠的有多好多好，然后呢帮他找这个买房的卖房的呀，他一说可准成。您想有第三方，就是茶馆掌柜的这么一说，那这个想卖房我想买房的肯定就得更加信任了，就找这个拉房欠的了啊。再说呢，人也厚道，你要图吉利呢，你就找这位，对吧？他拉的这个房价，我跟您说，买卖双方那都是皆大欢喜，这房子朝向也好，风水也好，卖的人呢拿着钱，人家以后啊高升了，这买的人呢买完这宅子之后啊是家庭和睦啊，这人丁兴旺。这么一说，再加点这封建迷信色彩，那更得把这个拉房价这位啊说的跟半仙似的，经过他一看的房，那准错不了，对吧？照顾他生意。那说实在的，拉房欠的其实呢也不容易啊。有句话呢叫我坏啊他比我还坏，什么意思？同行是冤家，一旦说有一个房屋信息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得追着这一个，得把这拿下来呀。所以呢就出现这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你说他好，我就跟您说甭信他的。上回他倒是卖套房，买那房的主呢有钱，给自己三姨太买套房，好家伙，姑娘住进去没半个月上吊自杀了。那房你想想，房头上挂一个，您敢买他那房？跟您说，他那房倒是在这行里也没少混，混多少年了，出来了吗？一直没混出来，为什么呀？邪性了。只要他看的房啊，你买完住进去非死即伤，互相拆台，对吧？所以也不好干。那么这拉房欠呢成功的几率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这拉房欠的，那您说他指什么活着呀？哎，这拉房欠的呀，可以说跟这珠宝行业或者古玩行业，他们这生存方式啊，有的一拼，叫什么呀？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这一笔挣的就够花段时间的了。那说完拉房欠的，这房买到手了，房屋还得装修啊，对吧？那老北京人装修房屋最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标准，什么品质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从前有一个善于刻章的人，喜欢篆刻啊。偶然呢到街上要去修脚，到这么一个修脚摊，这位呢就把鞋脱了，把脚就搁在凳子上了。这修脚匠过来呀，刚要举刀给这位修脚，那么这喜欢刻章的人呢，平时啊这爱物不离手，从自己包里呀就拿出一小布包来，这布包打开之后呢是自己刻章用那刀子。可是啊，这修脚匠不知道他那刀是刻章用的，以为呢也是修脚的，站起来不高兴的，嘿，我跟你说都是同行，没有必要这么羞辱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聊了这个老北京拉房欠的，就是房屋中介，对吧？这卖房的经过中介呢把这房卖了，拿着钱了，这买房的也经过中介呢买了一个可心的住宅。那房子到手之后，按照咱们这个常理来说呀，下一步就开始得装修房屋了。现在装修房屋啊那不得了，什么地中海风格呀，什么欧式风格、美式风格呀，包括好多回归传统，我要这个现代风格呀，中式风格，简约的，就种种吧，不一而足。 那么老北京，我要说买套院子，那我怎么装修呢？那会儿啊，还真是有一套标准。首先来说买房啊，也不见得说您买得起整个这院子，您钱不多，您还是单独的买这么几间房。那一般买什么样的房呢？老北京有句话叫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换句话说，有钱买房首先考虑的是北房跟西房，东南房那绝对是不考虑的，除非是实在没钱了。哎，它和这缺点呢，在这里边说了，冬不暖来夏不凉，这是老北京人呐，从这个几辈子居住得来的一个经验。您看这个字儿很短，但是形象真实简练地概括了当时北京院落当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旧北京啊，就是老北京居住的一般是平房，包括什么大四合院啊、小四合院啊、三合房啊、大杂院啊。那么刚才这北京俗语里边呢，就是从这北京的大杂院里产生出来的。因为大杂院啊，住户很多，而且呢都不是一家子，不是一个姓，也没有血缘关系。那么中小四合院呢，哎，住的一般是同宗同族，或者是独门独院，都是一家子住在这个地方，就不存在租金问题了。但是呢，大杂院里租房的住户一般都是按年呢、按季呀、按月呀，得给这个东啊、这个房东啊交这个房租子。那么在这个四合院里呢，北房是正房，一般是高大宽敞，日光照射非常的好，哎，采光好，自然明亮，冬天呢也暖和，因为冬天呢太阳能晒到北房里边。既然这个北房条件这么好，优点这么多，所以呢这房屋租金呢肯定就得高。大杂院的好房啊，一般都是房东自己居住。就比方说，以前我是一个奇门大爷，我们家趁这么一个大院子，那后来慢慢的没落了，怎么办呢？卖房子我不太舍得，这是祖产，怎么办呀？我租房子，把这最好的房呢我自个儿住，北房留给我，把这东房西房南房我租出去，吃这租子，慢慢的形成了几户人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的情景。那咱得说呀，这北房好刚才说完了，那么东房西房南房不好，那么不好在哪儿呢？首先说这个东厢房，东厢房啊就是坐东朝西的，早晨起来各位啊，这可不见太阳光，这屋里边特别的暗，尤其那会儿没有玻璃啊，糊的窗户纸采光更差。可是到了下午太阳西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太阳正毒啊，正好晒在屋里，哎呦，那家伙酷热难当啊，怎么办呢？稍微讲究点的，家里边得在这窗户啊、门上啊，得挂这个尾帘子或者竹帘子，去抵挡这个热浪。要不然呢，尤其夏天下午的时候，这东房里边根本待不住人。那家里边不是特别富裕的，说草帘子、竹帘子我也安不起，怎么办呢？找点花籽儿，什么花籽儿啊？葫芦籽儿啊，这个牵牛花，咱叫喇叭花籽儿啊，在这个窗根底下呀，哎，弄这么一个长条的一个池子，里边是土，把这籽儿种上，然后呢架几根竹竿，让这个东西呢慢慢的爬竹竿，用这个叶子糊这个窗户，就为了挡这个毒辣的阳光啊。这是东房不好。那西房呢？西厢房啊，在四合院里应该是第二等的，早晨起来阳光明媚，因为它坐西朝东啊，所以早上起来阳光明媚，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的好，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中午和下午这太阳呢就晒不进屋里边了。那么西房呢比不上北房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房屋啊太小，地势又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西房四合院里边啊，标准建制东南角上是厨房，西南角上是厕所，所以这个西房的南墙外头可就是厕所，离着厕所呀太近了。而且呢味儿不好闻，单说啊还反潮，这个地方也有它的缺点。再加上呢采光的时间呢比较短，上午一过，整个一下午，这个到晚上这光线就进不了屋了。四合院里边最难受的是什么房啊？就是南房。因为什么？南房啊也叫倒座，就是啊它是坐南朝北。咱知道这阳光呢夏天 它是直射，冬天呢是斜射，但是甭管冬夏，一年四季这南房里边是一点光见不着。所以有的南房呢，它这个见不着光啊，它忒反潮了，尤其是这个夏天雨水又多，恨不得呀这南房里边床底下大衣柜里头都能长了毛，而且呀这个潮虫是满地爬，这确实不太适合住人。那么有的呢，为了说能够采点光，大家注意一下，您逛这个北京胡同的时候，发现临街的基本上啊那个墙都是南房的墙，有的临街的你看高高的在这墙上边开这么三四个小窗户，为什么呀？第一呢就是高，离地呢得有这个两三米，这样的话呢你想偷窥你看不着。第二一个，它这个窗户啊开得特别的小，您想偷盗呢也难，可以防盗，可是呢能稍微的透进点光来，就为了屋子里边啊别这么反潮。尤其这个南房啊，这有病的人，关节不好的人更不好住这南房，为什么？反潮容易把这病啊给勾起来。这是说的夏天，等到了冬天就好了吗？更完。为什么呀？这冬天您想啊，这阳光可晒不进屋，虽然是斜射，这阳光都晒进北屋了，南屋里头一点阳光没有。再有一个，各位琢磨琢磨，这北京啊季风气候，夏天刮这东南风，夏天正热，希望刮点凉风啊能凉快凉快，这东南风它是奔西北方向刮，对吧？这风刮过来穿堂院能刮到北屋里头，夏天这北屋里凉快，南屋里边一点风接不着。等到冬天可就惨了，冬天北京刮的西北风，这西北风是打西北方向刮来奔东南方向去，您想想这南屋呢，这门正好朝北，整罐，用北京话说整罐，这屋里头再加上这火笼得不旺，这西北风再一灌，这屋里边啊那可以说是啊，夏天是酷热潮湿，冬天呢冻得瑟瑟发抖。所以这南房是最次的一个房，这是刚才说的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那么咱把这个院子如果说买下来，想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个院子，有什么方式吗？也有，北京话叫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北京标准四合院的一个装修建制的风格。那么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说说这种装修风格都有哪些个奇闻异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如果说您有钱买了一个院子要装修的话呢，这标准的建制啊应该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老北京的装修风格。这些呢都是四合院里的景致或者说是固定植物。咱们先说一下啊，这天棚，首先天棚这不是固定之物啊，因为天棚啊没有一直搭着的，天棚啊是季节性搭建的。北京夏天那会儿不好过呀，太阳直射，好家伙，热浪袭人，没地儿躲没地儿藏，这院子里边不能废着呀，怎么办呢？要想在院子里边消暑纳凉，这个时候就得搭一个天棚。而且一般搭天棚的是五月五端午过后，这大户人家就开始啊和这个棚铺商量了啊，夏天您给搭一什么天棚，要什么样的。这搭四合院的这个凉棚啊，常用的材料什么沙膏啊、苇席子呀、这个粗细麻绳啊、拨棍啊，这些东西都得用到。那这些个搭凉棚的物件呢，大多啊是向这个棚铺租赁的，这些物件的价格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您这个用主呢可以货比三家，您看哪儿满意啊您用谁家的。因为搭凉棚啊这利润非常少，您想啊，这芦席搭凉棚对吧，夏天咱说这夏天三个月过去之后，又日晒又雨淋，一般来说呀就糟朽不堪了，不可能说给它拆下来明年接着用，没戏了。所以呢这些个什么废席子呀就只能当柴火烧了。那这个麻绳呢有时候也糟了，怎么办呢？不能再用了，把它剁碎了啊卖给这个泥瓦匠，什么套炉子墨灰呀、啊、拿它当麻豆使。那么用于这个搭凉棚的主顾啊，这房地产是固定的，院是你们家的，所以呢这棚铺行呢也不十分苛求这四合院的主顾。有的棚铺呢为一个老主户活啊常常是要搭上十几天的功夫，因为这关系到这儿了吗？这北京四合院里天棚啊，这棚顶子比你这屋顶的这个屋檐要高出这么四尺的样子。那目的是什么呢？不但能够遮住阳光， 而且得通风。您不能说我这棚顶子跟那房檐可钉可卯都连上了，好家伙，这院子里边闷葫芦了，所以呢得留出四尺的通风口。北京这棚匠啊，那可以说跟活猴似的，个个是这身体啊非常的灵活，身手不凡，用一只手啊一个肩膀扛着东西，那只手往上倒就能爬上去十多米的这架子就上去了。而且更有这个棚匠啊，还能耍花活，在这个架子上边啊舞狮子耍杂耍，当然不是真是有这个狮子啊，在那儿就舞一下，哎呀跟这个钻天猴似的，一会儿扯旗一会儿粘汤人。什么叫扯旗啊？一个叫蹬着，一个手揽着，另外一手接着干活扯旗。一会儿呢粘汤人，什么叫粘汤人啊？俩腿啪一盘这杠子，双手腾出来，俩手一块干，这家看着都是一种享受。另外呢这棚匠啊为主顾搭凉棚的时候呢也很动脑筋，他们把这个棚顶上这个席子呀做成卷儿，底下呢有绳子可以控制，可以卷起来可以放下来。这酷热难当的夏天正中午，您把这个卷儿啊席卷子给放下来，等到晚上呢说沏壶茶，摇着铺盏在院里边聊聊天，吹吹凉风，咱看看星星，您这麻绳子啪一拽，那席卷子呀哎又卷起来了。那么凉棚除了这个遮挡阳光避暑之外呢，还有一个功能，什么呀？夏天呢雨水多，哎，那边一打雷，黑云子一上来，尽管说呀、啊、这豆大的雨点，包括有时下雹子砸在这个瓦片上叮当响，这声势啊确实挺瘆人的。但是呢这凉棚一搭，你院里边石榴树对吧，你养的花花草草，你养的金鱼不受伤，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由于这个四合院凉棚啊一般都是啊熟客介绍熟客这么一主顾关系，所以呢拆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不用主顾通知说找凉棚你给我拆了。一般来说这个棚铺的掌柜的一看这天儿啊冷热差不多了，都入了秋了，他就根据这主人自己的喜好啊自己派人差不多就给您拆了。而且呢如果拆早了，这棚铺呢可以给您主顾啊给你点钱啊，免了影响、啊、您这个什么呀主顾以后这个关系。如果说是拆晚了呢，耽误您用光了对吧，我们也给您赔点损失，其实钱没多少，意思意思就是揽住这个主顾。反之呢这个主顾啊对这个棚匠也特别照顾啊，每次呢这个工作完毕之后，除了给结这工钱之外还得多给俩钱，美其名曰什么呀，酒钱，哥几个辛苦了买点酒自己喝去吧，就为了让这主顾之间呢可以呢有这么一个融洽的关系，也讨一个吉利，都顺序点挺好。由于这棚匠在北京住宅方面的影响呢，北京好多地名啊其实都跟棚匠有关系，比如什么棚匠胡同啊，什么棚铺家道啊，在这前门外啊铁树斜街路南有一棚铺家道，当年就是以这种买卖居多，这是天棚。鱼缸呢四合院里边娱乐方式就是养鸽子养秋虫养鱼，这养金鱼呢应该说是富户人家的一个风雅之事。为什么呀，斗蛐蛐总得斗一输赢，有时候呢还得说这个弄钱的赌钱。养鸽子呢虽然挺好，但是这鸽子比如说让人家给盘走了，落在别人院子里人不还了，这呢有时候他斗气儿。但是养鱼啊他没有斗气儿这一说，就是自得其乐。所以您想想这老北京的院子里边啊，天棚搭好了，底下呢一个鱼缸还得是那种瓦缸，都挂上青苔了，哎，这碧绿的水里边几尾金鱼在那儿游荡，旁边是一棵石榴树，等到秋天这石榴通红摘下来，全院的人可以去分享这个石榴，这石榴呢又代表流开百子，多子多福，这是一个什么生活情景啊。哎，那说到这个石榴呢也有意思，这北京石榴啊讲究种什么呢，有一种石榴有三白，连皮儿带这个果瓤带这花全都是白的，哎，这味道呢还特别的甜，品质特别的好。北京人呢把这三白石榴啊也叫冰糖石榴，这个在市面上有没有卖的阿龙师最近也没逛市场没看着，反正以前呢种这石榴树，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胡同里边好多深宅大院，以前就是富户人家的，后来呢变成大杂院了，但是什么种的石榴啊海棠啊枣树啊都没给伐了，还在那儿种着。所以那时候呢吃过这个三白石榴确实味道了得，这说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也是富户人家，这就不是装修了，这应该是家里边的软实力的体现。 首先说这个先生，先生代表什么呢？代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这先生代表的是教书先生，哎，家里边书香门第，注重教育，请这教书先生家里边教这个私塾，其实应该叫教专管，就现在说的家庭教师，教专管就教我们家这几个孩子，这说的先生。另外一个先生呢，也可以代指什么呀，就是账房先生，家里边啊这个家底儿非常的殷实，钱非常的多，自己管账管不过来怎么办呢？找这么一个先生，就是现在好比是公司会计这么一个职务，哎，就说明这家里边呢有先生，哎，又有钱又有文化。肥狗更好解释了，家里边养狗一定是富户人家呀，对不对？这穷人家人都快饿死了，您拿什么养狗啊？您养那狗也肯定是野狗，外头自个儿刨食吃去，对吧？那么家里边把这狗养的，呵，这毛色非常的光亮，又是一个名的品种的狗，再加上肥狗，狗都吃这么肥，您说这人得吃成什么样？这胖丫头，这丫头你想想，有人说这丫头呢是老爷的闺女，对吧？这胖丫头，穷养小子富养闺女吗？家里富养着闺女。也有人说呢，这丫头代表的是啊家里边的使唤丫头，哎，您想想，这使唤丫头就是下人呢，就是服务员呢，她都能吃的白白净净的，挺胖的，您说这生活条件得多好，哎，这是老北京这房屋装修或者房屋配置上面的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建制。那么咱们讲了三期，讲的是老北京房屋中介的趣闻，今天呢就告一个段落，到了一个结尾了。那更多的关于北京的奇闻异事，咱们以后在阿龙说北京慢慢的跟您聊，别忘了明天晚上10点咱们不见不散。
好，感谢阿龙今天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暂的，就像一颗流星突然寂寞陨落。
你好，都市之声，我是王潇。足球对我来说已经远超过一项运动，在足球中有兄弟的情谊和逝去的青春。98年和小伙伴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世界杯，02年见证了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首秀，06年在大学虽然只能通过收音机关注比赛，也会准时准点彻夜不眠。10年在美国的酒吧，当美国队绝杀出现的那一刻，整个酒吧都陷入了癫狂。14年，终于等到了克洛泽在世界杯上的第16个进球，看着他勉强完成的空翻，泪水情不自禁地充满了眼眶。6月份，欧洲杯重燃战火，无论哪支球队夺冠，都将是球迷的盛宴，也一定会留下经典。我在北京，我听都市之声。
爱在北京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